那我就我们我先 share 那个 screening 一下。OK，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还没出来。
看得出来。
可以的。
OK，那我们先有一点祷告，我们开始。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主，我们感谢你，也借着，保罗也赐下不加拉太书，主要让我们来重新的思想，你福音的真意。主啊，让我们能够谦卑的来领受你的话，主啊，也让我们真的是来明白，真的我们现在所有的都是站在你的恩典的地位当中，我们也感谢你所做的，也让我们真的是来知道，我们不是凭我们的好行为来称义，我们也不是凭我们的好行为来到你的面前来邀功，主啊，我们所做的乃是来相信你，我们承认。你是我们一切的救主，你做成了一切，主啊，你也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保守看顾我们。我们感谢你带领晚上的时间，也带领我们接下去一切的无论是问题的讨论分享，也求你也托住孩子，主啊，让孩子所说的真的是从你圣灵所感动，也能够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能够得到造就。我们感谢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好不好？我们请一些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那个还没有关静音的话，请关一下静音，因为如果在讲的时候有一个背景音的话，就比较会受到打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关的话，就请那个关一下。好，那我今天我们的安排就是大概用45分钟的时间，我们会来讲加拉太书的1到3章，然后呢，学弟兄会来讲那个4到6章，但是他可能在接下去的2到3个星期呢，会同样跟大家一起来读，然后呢来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加拉太书是。因为我每天都会发问题，发一些的读经的分享，然后呢，回应的弟兄姐妹不是很多，可能就是因为这是一卷比较教义性比较强的一卷书，所以呢，里面其实保罗呢就是有很多的他所要强调的，所以呢就可能会比较教义性比较强所以是需要我们来多多的来读，然后呢多多来求神让我们明白。但是当我自己在查考的时候，我发现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很宝贵的一本书，也是保罗这位使徒他看到加拉太人的教会他们在离开这个福音的光景远离福音纯正福音的时候，他来用。投入了很多的感情在里面来写了这一卷的书或者是说这一封的信。加拉太书呢，就会有人说是像小罗马书一样，因为罗马书会更加的比较系统，然后呢也比较将保罗会将教义性，就是把它比较系统的全面的来讲出来。那加拉太书呢，就是更多的就像保罗。有人说，就像保罗一个深切的一个呼吁一样，看到加拉太教会离开他所传的福音他当初传福音给这些加拉太的教会，但是他们落到一种光景里面，被这些被一些异端被这些犹太奉割礼的一些的人来影响，所以呢，他的心情。 如果你读加拉太书，你会知道他的心情是非常的迫切，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用了很多口气就是很沉重的口气也，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或者是像一个老师一样来劝这一些他的学生或者是他的孩子能够来回到福音的正道当中。那今天晚上我们会着重来看加拉太书1到3章。在看加拉太书这卷书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的把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一些的背景，可能跟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提一下以至于呢，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说保罗为什么要说这些的话，然后他为什么要写这样子写他的整个的安排。于是我们就会比较的清楚他哦，他原来是这样子写。那我们知道当，主在世上的时候，已经他将福音也带出来，然后等他升天之后，他让他12个门徒将大使命给这些门徒，然后呢，让他们去来传福音，然后这些门徒呢，也来命着这个使命，他们来传福音。所以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保罗那个彼得第一次讲到就三讲到两前两次讲到是3000、5000个人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在犹太的教当中他们也信了主，然后呢有一些外邦人他们也信了主，所以你可以知道当这些人信了主之后，他们就变成信主的犹太人跟信主的外邦人。但是呢，在这群人当中呢，就有一群犹太人他们虽然信主了，但是他们呢仍然有自己的坚持，因为他们的在传统的当中，犹太传统的当中，他们仍然在坚持一些东西。所以圣经里面有说到他们叫做奉哥礼派。所以他们一方面他们相信福音，然后他们也承认耶稣是基督，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很强调他们人仍然的要来遵守割礼，来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就在这当中，他们就造成了很多的纷争。他们所坚持的受割礼，然后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说不仅要信耶稣，而且呢要来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人才能够得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第15章呢，那里也有一些的讨论。然后呢，在21章那里也有一些的说到，就是这一些的犹太已经他们已经信主了，他们自称已经信主了，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一定要守割礼，然后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我们知道犹太教徒的话，他们从亚伯拉罕。从他们的肉身的祖宗亚伯拉罕那里领受了割礼，因为他们每个男人，犹太男人在那个第八天的时候出生，第八天他们就要受割礼，这是可能我们读了旧约就知道的。然后呢，从摩西那边也传下律法。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些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他们认为呢，除了信耶稣为基督之外，但是呢，割礼跟律法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不想要放弃这一块，所以他们所认为的一个得救的一个人得救的一个条件，就是他不仅要信耶稣，而且呢，他还要来受割礼，然后还要来遵行摩西的律法。但是呢，这个就跟保罗所传给外邦基督徒的这一些的就不一样。然后呢，这些当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教士，他们到外邦人当中，比如说到加拉太当中，他们也将他们这些想法来散播在他们当中。他们说：“哦，你们因信称义了，但是你们呢，你也还要守律，还要守律法，还要受割礼，你们才能够得救。”但是呢，这个跟保罗所传福音给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保罗在他们当中，比如说在加拉太的时候，他们传福音，他们很清楚的，他也很清楚的将福音写明，就是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福音就是你相信了 啊，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啊，那你就可以称义，因为啊，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所有的这些啊律法所要求的都已经啊，他已经成全了。我们只要来相信主，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呢，你会看到啊，两个就不一样，犹太的这些一群的教师，他们很热心，所以他们告诉这些加太人说：“哦，不只要因信称义哦，你还要受割礼，然后要遵守律法才能得救哦。”所以呢，从这卷书当中，你可以看到犹太的一些的这些地区的教会当中，就来了一批很热心的犹太主义的这些基督徒教师啊，保罗称他们为假教师。他们就劝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说：“哦，不，你们还要受割礼，你们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所以呢，你可以知道，这些新的教训跟那个保罗之前所传的就完全的不一样，因为保罗之前所传的就是因信称义就好了啊。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加拉太的教会那时候听到这些新的教训，他们非常的混乱和困惑。所以呢。那这些假教师是怎么样子博得加拉太教会的信的？所以呢，他们所做的很重要的就是先来质疑、来贬低保罗使徒的身份。比如说，他们可能的话，他们告诉这些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保罗的使徒，保罗说他自己是使徒，但是他跟耶路撒冷的使徒是不一样的，因为耶路撒冷的使徒都是跟随主的，都是主在地上的时候就跟随主的。而且也是主来亲手，来亲自来设立的，来在使徒在他在的在地上的时候，但是他跟耶路撒冷的使徒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就用各样的事情来贬低保罗的使徒的职分，以至于呢，让这些加太的教会来轻视，来对保罗的使徒的职分呢产生怀疑，那如果你怀疑一个人，如果你怀疑他以为他是假的，你怀疑一个人他是不是是假的话，你很难相信他所说的话是真的。所以呢，相应的，当他们贬低保罗的使徒的职分的时候，相应的保罗所传的福音也相应的了，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的权威。所以这些加拉太的假教师。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相反的，另外一方面，他们抬高他们自己，他们觉得哦，我们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我们是他们，有人说可能他们自称他们是从使徒那里来，就是啦，以至于抬高他们自己的身价，来让他们说哦，我们是代表耶路撒冷正统的使徒，还有权威来到这里来教导你们。那他们呢，也是对。加拉太人也是非常的好，对他们也很关心，他们也很热心。所以呢，这些假教师透过各样的方式诡计来劝诱这些加拉太的教会来信从他们的那一套，就是你们相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还要受割礼，你们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够得救。所以就好像有些就像刚才说到，他们很热心的来带他们，好像表现出来很爱他们，可能很关心他们的灵魂，很关心他们的需要，就像一个那些要偷小孩的人，他们就先给小孩一个糖，然后再把他们骗走。所以呢，这些加拉太人呢，就因着这样子，就听信了他们的话，所以就遵守了他们的教训，就是说在加太书的第四章后面，他说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有些人听他们的话来受割礼，要遵守摩西律法，然后遵守这些日子比如说遵守安息日，然后犹太人的一些节期等等的，来跟着他们的教训走。以至于在加太书，如果你读一章第六节的话，里面有说，保罗就很稀奇他们离开当初的这个福音。然后呢，去随从别的福音。所以当有人将加太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告诉保罗的时候，我在想保罗会是怎么样一种心情？ 我想保罗真的心情是一方面是很沉重的，真的为他们来着急，因为他看到很清楚，看到家在教会已经离开了那个纯粹的福音，然后呢来被这些异端来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也看到加拉太的教会要重新的回到那个律法主义的里面回到这些摩西的律法的当中这些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已经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他们要重新的回到这个行为靠行为称义的里面，所以保罗就来开始来写这本加拉太书，来希望这些弟兄姐妹能够来迷途知返，不要被这个异端邪说来搅扰，然后来偏离纯正的福音。所以你如果读整个的加拉太书的话，你会知道它跟其他的书不一样，它里面没有称赞的话，它也没有感谢的话，然后言辞呢就很激烈，就很激动他用了很多的反问句然后呢一直的来问告诉很诚恳的来告诉迫切来告诉加拉太人怎么样。所以你如果好我们好好去读可以看到保罗真的是一个心态，就是为他们来教职，为这些加拉太的群羊来教职。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真的是一个牧者的心态牧者的心态来看到这群羊走迷了，所以他的心是何等的焦急，又像一个慈父良师一样，他写了很多，所以他一直的要所做的他就来劝慰来告诉来引导这些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重新的回到那个纯正的福音上来，而不是被这些错误的异端来影响。所以它跟罗马书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罗马书可能更加的是长篇大论，很多的教义的东西它一直在那边讲，但是呢加拉太书就更多的是投入保罗的感情，像我刚才所说，他真的是把他的心投入进去，真的是很希望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听他的劝，能够来重新的回到纯正的福音上。那么我这里有一些的大纲但是呢我们不会所有的都来看，因为其实每天的这个发的一个在群里面的消息其实里面都已经有，所以我们也如果你看的话也是我是按照这个的一个顺序来，然后刚好是两周。那当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假教师他们来质疑来贬低保罗的使徒的职分的时候，所以在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到第二章很大的篇幅，第一章第二章很大的篇幅他都在做一件工作，就是来论述他使徒职分的正当性，就是他这个使徒的职分是从哪里来。所以呢在开头的第一句就是保罗就很清楚的说使徒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然后在第十一节十二节那里他所传的福音所领受的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来。所以保罗他从一章到第二章很大的篇幅都要来论述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呢他要告诉这一些的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这个使徒的职分是怎么来的，他这个使徒职分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人设立的，所以他的所传的福音也是从耶稣基督亲自的启示而来。那当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他要来反击这些假教师给他的这些的污蔑给他的这些的质疑，所以他要证明自己是基督的使徒，然后呢是与彼得雅各约翰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同样的权威，他们都是被主来呼召的来做使徒的。然后呢当这样也同样间接的来证明保罗所传的福音他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所以在 第一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这里就分享到他整个生命的改变，他之前是怎么样子来逼迫在犹太教里面他怎么样的逼迫信主的人，但是他被在大马色路上被主光照之后，他怎么样子来悔改，他怎么样子被主来呼召，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他都来把它写出来。那这里面所写的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确实没有机会来得到耶路撒冷使徒的帮助，或者是得到耶路撒冷使徒的一个教训给他教导，他没有时间，因为他只是有很短的时间去耶路撒冷来跟彼得有接触，然后呢跟雅各有接触，所以呢他很清楚的告诉这一些所传的福音真的是神主耶稣亲自的来启示给他，来告诉他。关于主的福音等等的这些的真理，而不是从其他的使徒的教导而来。那从一章的第十八节到二章的第四节，保罗这里说了很多，其实他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他的使徒的职分是被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认同，所以呢，耶路撒冷的使徒们认同他也是被神呼召的使徒，但是呢，神呼召他来做外邦人的使徒。那耶路撒冷的使徒呢？神看到他们主托付他们来做犹太人的使徒，所以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保罗所要表达的重点就是他的使徒的职分是被这些耶路撒冷使徒所认同。那接下来有一段，他就想到他在安提阿来责备彼得。其实里面我这里有说到很重要，就是使徒保罗在安提阿责备使徒彼得。其实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当中，他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使徒，因为他的地位很重要。如果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话，3000、5000个人得救，然后呢，彼得也在当中，他一直的来传福音，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是神亲自的告诉他。但是呢，其实使徒如果在教会里面，其实他是就是很资深，也是做头的一个使徒所以呢，其实他的权威很大，然后他的威望也很大。但是呢，我想我们不是跟他一辈的人，其实很难去责备他，很难去那个他。但是其实这里保罗所说的体现的一点，就是他作为一个使徒的身份，他来敢于指责彼得做的这件事情是不恰当的，跟福音不符的。但彼得他也非我们也看到彼得的生命也是很好，他真的是很谦卑，他也没有因此而记恨保罗，而是呢能更能然的来配搭来服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很重要的保罗需要强调是他是神所呼召的使徒，但是这个呼召呢，跟耶路撒冷的使徒的呼召的方法方式是不一样的。他是主复活之后才呼召的，所以主亲自来呼召他，所以他呼召的这个过程，他也描述出来，其实是很特别的。而且呢，神也亲自的来给他很多的启示，比如说我们在刚读过的哥林多后书那里说，神把他提到三层天去，亲自的将一些事情告诉他。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这个护照是很特别的，所以呢，因此来证明他的使徒的职分的正当性的时候，其实呢就可以知道他所传的福音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有同样的权威，而且呢也是有同样的准确性。所以这里就回答了之前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在第一章的时候，在第八节到第九节那里有那么大的一个口气，或者是说有那么大的一个肯定，来告诉这些弟兄姐妹说，如果你们所传的你们所听到的福音跟我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无论他是天使，无论他是谁，或者无论是我们当中的其他人。如果所传的跟我所传的不一样，跟我之前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必受咒诅。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威，他有这样一个准确性，说我所传给你的福音就是 准确，我所传给你的福音就是正确的，正确率是百分百的，没有掺杂的，因为他有使徒的职分，另外一方面他有神亲自的启示，主耶稣亲自来启示给他，将福音亲自来启示给他，所以他有这样的口气，这样的权威啊，来告诉他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啊，这个就是啊，保罗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啊，有一个很用很多的篇幅来告诉他，来告诉弟兄姐妹说啊，他这个使徒的职分啊的正当性怎么来的。然后呢啊，接下来他才开始进入到正题。所以我们有一个例子，举例来说，就是在四福音啊，比如说在马太约翰，马太福音、约翰福音是啊，马太使徒马太跟使徒约翰所写的。那马可福音呢啊，背后呢，大家知道背后是那个彼得，所以呢，他是啊耶路撒冷的使徒啊，来教导，然后呢来可能是口述，可能是、啊、告诉啊马可，然后来写下来。那路加呢背后是呢保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是耶路撒冷使徒以外的呼召，神呼召他来成为使徒，但是呢他也神也借着路加一生来写下路加福音。所以其实也看到保罗他所传的福音的准确性还有他的权威性都是在这里证明。所以四本福音书一本福音其实是背后是使徒保罗跟路加他们一起来参与来写下了这个福音书。所以其实也是很奇妙安排，神也让保罗在当中有参与将这个福音能够来写出来。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跟其他使徒的意象，对福音的意象，其实他们如果在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十五章，可以看他们的福音，真的他们所认同的福音只有一个的。所以呢使徒保罗跟其他十二个使徒他们所认为福音只有一个，但是呢是服侍两个不同的群体一个是受割礼的，一个是未受割礼，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外邦人。所以神托付给他们的是不一样的合场，但是呢福音只有一个，而且呢福音的内容的中心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还有呢就是人要因信称义，而不是呢来靠着行为靠着律法来称义。所以呢其实在其他的使徒跟保罗都是有同样的对这个福音同样准确的认识。所以在接下来就是接下来的话在在加拉太书二章十五节之后，保罗就亲自的进入正题，然后呢他就先提出来，能称义不是因着行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能连我们，所以这里很重要的指的是我们，是指的是这些犹太人，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成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成义。所以这里保罗就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要论述的一个中心点提出来，然后呢后面才来用很后面几章的时间，后面几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不是因律法成义，而是因信成义。那然后呢后面他有很多很多的继续来说那是薛弟兄会接下去会跟我们分享。但是在十九节他很清楚地说，我已经死了，我已经向律法死了，我可以向神活着，因为呢我与基督已经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是我们很喜欢引用的经文，也是我们很经常引用的，很经常认同的经文，就是我们来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呢这里面有说到为什么，其实常常我们只是想到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但是呢活着的不再是我，那这个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谁呢？那主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其实每一个字里面都有很多的问题，那我活着我不再活着，那我在哪里？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 要怎么活，所以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在接下去的部分呢，他就慢慢的来展开说我们怎么样子与基督徒定十字架，那我们现在活着为什么不再是我，所以里面就慢慢的引到圣灵，然后慢慢的引到我们要随从圣灵慢慢的引到我们不在律法里面生活，然后我们要过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那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我们过着的是一个随从圣灵的生活。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随从圣灵的时候，其实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当我们愿意的顺从圣灵，我们不顺从肉体的话，那我们就不在血情私欲的里面，那我们活出来就是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一个生活。所以保罗呢就用接下来用很多的篇幅来讲，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很重要的。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来第十六节，我们要看的就是保罗他怎么样子来论述他不是因行为行律法成立，而是因信成立。所以呢，这里就保罗第一点他说到是用加拉太人得救的经历来证实福音是因信成立，所以他用了五个问题来问。那这也是加拉太人他们自己得救的经历所以他们有问了五个，他有问五个问题。他就说你们受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信福音？然后你们靠着圣灵入门，那你们是要怎么样子？还要靠肉身成全然后呢，他们神显异能是他们信福音还是行律法？很明显的答案都是往一边的，就是他们刚开始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有很多的经历，他们里面有圣灵，他们里面得到圣灵的引导，而且他们里面呢，他们也有一些的经历，就是经历一些神迹奇事，这些都是保罗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因信称义来得着的。但是保罗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你们之前已经靠着因信称义你们得着了，所以你们不是靠着行律法而得到这一些的。所以呢，其实保罗用一种不是很理论性的，而是呢将把这些一开始的时候将一个很难的问题把它拉得到弟兄姐妹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经历就是这么的奇妙，你不是因着行为，而是你是因着信，所以你得经历的这一些。所以让这些弟兄姐妹来回想他们起初信主的日子是怎么样子的不是靠着行为，而是呢来真正的靠着因信成义。所以首先呢，保罗是把他们拉到自己的经历的里面。第二个呢，其实很重要的，保罗也看到将他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其实亚伯拉罕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是先因信称义才有割礼，所以他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神来告诉亚伯拉罕将跟他立约，然后告诉他说你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但是亚伯拉罕就信神的话，虽然那个时候神告诉他你要有后裔，你要有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呢那个时候他连孩子都没有，所以呢其实是很难很难去相信，很难很难去看到有那么多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因着信，他愿意相信神的话，所以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到十七章之后然后呢神才告诉他说，你要在你的身体上有一个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所以呢保罗就很重要的一点告诉他们，其实亚伯拉罕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他不是因着割礼才被称义的，而是呢他是因信称义然后才有割礼。所以呢就以至于就反驳了那些犹太奉割礼派的这些人，他们所传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但是呢以色列的祖宗他不是先受割礼，他不是因着有割礼这个行为然后才得到神的才得到神的称义，而是呢他是因信称义，然后呢神在他身上让他有这个记号，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同样的，保罗也在用旧约的圣经来证实旧约里面已经有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真理。比如说在他有提到的三节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 第十章那里说，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日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这一节是在生命记的27章26节。然后呢，另外一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这里是在哈巴谷书的2章4节，这里都会打出来。然后呢，第13节他也有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这里是在生命记的21章22节。他其实保罗很清楚的告诉，就是旧约里面已经有因信称义的真理，而且呢，旧约里面也有说到说人没有办法来靠着律法来称义，靠着律法，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因为人常常的犯罪，而且呢，人如果没有完全的遵行律法的话，他就要被受诅要被咒诅。所以呢，当我们想说我可以靠着我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来得救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律法，假如说我们说律法是100条的话，那么如果你做得很好，你遵守了99条，但是你在一条最后一条上失败了，那么你整个的话你就是失败的，因为律法所要求的就是百分百，而且呢，这个所要求的不是说我。比如说我现在行了到100条就好了，不是的，而是你从出生开始直到你离开世界，每时每刻你都要完全的来遵守律法。所以这里说到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事去行，所以常常的照，所以每时每刻都要来遵守，不是说我这时候遵守我是个好人，我这段时间我做得很好我就是好人。神的标准不是这样子，神的标准是从你出生开始直到你生命结束，每时每刻你做的都是百分百百分百百分百。但是这个没有人能够得到，以这个的标准，行律法标准，没有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也就是雅各书这里有说，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我们不能说我已经达到了99分了，就是只是差一分，甚至你已经达到99.99了，已经是很纯金的纯金了。但是99.99999，不管你后面有多少个九，你都是有瑕疵的，因为你们还没有达到百分百，那还不是纯金吗？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但是人在最终，人常常认为我已经现在做得很好，我现在已经是达到一个很高的标准了。其实不是，常常如果我们真的是反思的话，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没有做好，还没有做好。所以呢，如果人要在神面前称义，他就要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来要求来遵行律法。但是如果你按这个标准的话，就像圣经所说的，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没有，因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都是犯罪。所以那怎么办？所以呢，保罗又继续的来说，刚才我们说到他举的亚伯拉罕的例子告诉这些人是割礼其实是在那个应许之后的，是在立约之后的，是在亚伯拉罕来因信称义之后的。那他也接下来用旧约的记载的经文来告诉说，其实旧约里面神的心就是让人因信称义。接下来的话，他是用应许之约是在律法以前的来证明人蒙恩不是因着律法。所以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那个时候，然后呢，摩西得到神赐下律法给他，所以之前已经差了430年。那应许之约是在前面的，所以呢，应许之约这里保罗说不会废弃的，对，神已经应许的是这样子的。那神为什么要赐下律法呢？神为什么既然已经有应许之约了，为什么还要赐下律法给人呢？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接下来所要谈的。所以他就谈到一个律法的功用，他谈到律法的功用就是告诉我们，就是神赐下律法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神要赐下律法首先很重要一点，就是不是要使人得救，不是要使人说像以色列人说的我有律法了我靠着去行律法，我靠着去行律法我就可以得救，我就可以得着神的喜悦。不是的，保罗很清楚说的第一点是律法是使人知罪，所以神将律法赐下来是为过犯添上，所以赐下律法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所以呢，保罗呢，你有时候说的 如果律法没有告诉我什么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所以律法告诉我们，哦，这样子做就是贪心，啊，这个就是罪。所以呢，我们就比较，哦，我犯了这个贪心的罪，哦，我就是贪心了，这个就是贪心的罪。比如说十诫里面最后一诫第十诫里面有说，他说你不要贪图别人的房子奴婢妻子等等的这些财产。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你不要贪图，你不要贪心这样子。所以他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罪，就是贪心是什么。你不要贪图别人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因为这些不是我们的，这些不是你的。但是如果你想要把它夺过来的话，你想要去抢过来的话，这个就是贪心。所以律法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罪，所以他将罪的那个定义告诉我们。但是呢，律法有个问题是，他没有办法来赐给人力量说，我贪心律法只是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你这样子做就是要受刑罚，你这样子做就是要受咒诅，你这样子做了就是要受审判。但是他没有办法来告诉人说你不要去这样子做，他没有力量赐给人不犯罪，这个是律法的一个缺陷。所以在律法底下，人没有盼望，因为所有人都是要犯罪的。像我们刚才说，所有人都是要犯罪，所以所有人都是要来被审判。所以律法没有办法让人得到生命，但是律法呢，很清楚地告诉人这个是罪。所以呢，当人在没有盼望的里面的时候，他同样地告诉人说，你要来，虽然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呢，他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这里就是保罗有提到另外一点，是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引人到基督的面前。训蒙是我们理解作为今天像家庭教师啊，或者保姆啊，他来慢慢的来训练我们，告诉我们啊，你虽然不能这样做，虽然我不能帮你，但是我要教你怎么做，我要告诉你有一个可以救你的你在律法当中，虽然我没有办法给你力量，但是呢，可以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呢，律法的另外一个功用，第一个功用我们刚才说到使人治罪，另外一个就是暂时的来看管犹太民族，让他们在律法当中，他们知道哦，他们应该怎么做，还在神的一个真理的一个范围当中。但是最更重要的一个目的，他们不只是看管他们，而是让他们知道哦，神将他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当基督赐下来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他说到。说在马太福音，他有说到一句话，他说：“我来的时候不是要来废掉律法，我来的时候是要来成全律法。”所以呢，律法呢，当他成全了律法之后呢，所以呢，律法的功用就出去了。律法我们就不在律法的之下，我们就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律法。所以当基督来到他成全律法之后，律法就像一个桥梁一样。他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他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他虽然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胜过罪，但是呢，他带我们到基督的面前。虽然没有办法帮助你，但是你到基督的面前，基督可以来帮助你。基督已经完全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基督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当我们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免去律法的审判。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的一点很重要的是律法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说的就是律法不是像以色列人所认为的你行律法然后来因着行律法来成，不是。神赐下律法就是让我们治罪，赐下律法就是要让他看管，然后让把他引到让我们引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呢，当保罗接下来他就说到，所以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信基督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就不再是奴仆，我们就不再是律法底下的人，而是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这些信耶稣的，我们也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更重要的是，我们信主的人这些所信的人，他们不分种族、社会地位跟性别，都是称同一位主为主，都是在主里面都是合一的，都是在主里面都是有同样的身份，就是有基督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不能看清你是犹太人，你是外邦人， 或者不能看清啊，你是啊奴隶啊，他是主人，你是有钱人，他是没有钱的人，你不能看清他是女人，他是男的，啊，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只有一个主，就是主耶稣，然后我们也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在主里面的啊，基督的啊，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的门徒。那我们也只有一个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的差别，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是替代基督的。所以啊、不管肤色，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不管我们的啊、整个的经济状况等等，当一个人真正他接受主，他信靠主，他认识主之后，他就是神啊、家里的人，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当这样的弟兄，当我们有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信我们当我们信心啊，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也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我们就有份来啊、来承继承亚伯罕啊、的产业，就是神应许亚伯罕的产业。所以接下去的第四章，就保罗就开始说到啊、怎啊、要继承怎么样的产业。所以今天啊、丽丽姐妹有分享啊、这个产业是什么？所以这个产业，我觉得是很大的啊、就不只是地上的这些东西，其实神。这个产业是基督里面的丰富，真的是基督里面非常的丰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存留，我们等等都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当我们是一个神的儿子的身份啊，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身份就不是只是啊，我是啊澳洲的公民，或者是我是中国的公民，或者是我是世界的公民啊，这个就不是这样，我们是宇宙的公民，我们是宇宙的啊主宰，神的儿子，而且我们所要啊、得到的那个产业是属灵的，得到的产业是啊、永恒的，啊、得到的产业也是丰盛的。所以你知道地上的现在啊、这些富翁，他说啊、我今年啊、我资产是多少百亿、多少千亿、多少万亿，但是这些都会过去，因为他没有办法来将他的产业紧紧的抓在手上，而且这些产业他有可能一天会破产，另外一方面他也会死去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把这些产业带走。但是作为神的儿女继承神的产业的话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产业是属灵的，这些产业是永恒的，这些产业也是不朽坏的。所以你知道这个产业啊、跟地上的这些富豪啊、他们是没有办法跟我们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当啊、做基督徒的话，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做得很可怜，就好像啊、觉得我们在地上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真的是什么都有，而且我们将来的那个产业是非常的啊，就像神说，我们眼真的是没有看见的，耳朵也没有听到，我们心思里面也没有想到有这么的一些的产业神要给我们。所以这个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福气。所以呢啊，这是我们啊的加勒太书啊一到三章啊。可能我这样子一个啊快快的一个浏览，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我想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再去的多看几遍，真的是非常的重的。啊，好，我们就是有接下来有三个的问题，目前把关看一下，好，我有点超时间。啊，三个的问题，我快快的说这三个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啊，为什么加拉太教会跌倒，听信异端呢？啊，我们如何的避免和预防？啊，第二个呢，就是啊，保罗在这件事情上，或者在这封信上，针对这个问题，保罗是不是、太过敏感，或者小题大做，或者是常常觉得啊，他是不是太固执己见呢？啊，因为这些不一样，在我里面不一样弟兄姐妹不一样的声音呢、啊，但是应该是要彼此相爱跟包容啊，为什么会这么严厉呢？啊，保罗有这么有需要，有这么必要这么严厉吗？第三个也是青云姐跟 Angela 姐妹有提到的，我想我们也有必要来讨论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经常提到律法主义，那什么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有什么样的特征？我们常常有人说啊，这个人很律法主义，或者是说啊，这个人做法很律法主义。但是什么到底什么是律法主义啊？我们自己有没有律法主义？那我们会不会掉？就是我们自己得救的弟兄会不会掉入律法主义的当中？如何才能避免？ 如果我们才能避免律法主义，或者怎么样子做才不是律法主义？其实啊，我想这三个问题我们可以放在啊接下来分组里面来讨论。分组里面来讨论。那晚上的啊时间就到这里，然后我们就来在小组里面讨论。